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MHz。现在是6月6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新加坡为即将到来的美朝高峰会议作准备。专家估计北韩的去核进程要花200亿美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美国制裁之下伊朗的核协议将会自动解体。美国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宣布取消参议院在今年8月的夏季休会。澳洲联邦国会议员呼吁禁止给中国的科技企业华为以及中兴为澳洲的 5G 通讯设备提供设施。
I do think that every country should be thinking about
美国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科技政策项目副主任卡特说，这些担忧是正常的。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预计会有更多国家将会提出这方面的担忧，并且会思考如何去管控风险。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情的国际新闻。
白宫宣布了川金会的举办地点，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这个星期四6月7号再造访白宫。川金会的时间直到6月4号星期一才宣布具体的时间，将于新加坡时间6月12号早上9点开始举行。星期二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在推特上宣布，川金会地点作为新加坡圣淘沙的加佩洛酒店举办，他们感谢东道主新加坡人好客。川普总统则在星期二早上在推特上表达了对川金会的期望，他说希望在新加坡与北韩领导人见面将会是重大事情的开端，很快就能够看到。川普总统将在6月8号和9号在加拿大先参加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前往新加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6月7号星期四先行到访白宫。川普总统和安倍晋三两个人将在下午2点在白宫玫瑰园举行联合记者会。随着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峰会处于持续筹备中，数以千计的记者下个礼拜预计将会涌向新加坡这个城市小国。新加坡为什么会是举办这次峰会一个合理的选择呢？新加坡这个面积狭小的城市国家有500万人，拥有大量财富，而且遍布美景。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曾经一度宣布取消川金会，其后又表示要恢复峰会的筹备工作，这样令到准备工作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在这次峰会面临诸多变数情况下，新加坡的政治气氛提供一些可预测性。在新加坡公开举行抗议活动很罕见，实际上当地政府不允许未经许可举行抗议活动，对两位引发强烈反应的领导人来说，或许会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新加坡也很安全，因为该国被视为中立国领土。军控专家估计，如果美国总统宣布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6月12号在新加坡会谈时针对北韩的核武器计划达成协议的话，北韩废核可能需要10年时间去完成，总费用为200亿美元。华盛顿的军控协会执行总监金博尔说，艰难的工作尚未开始，美国、南韩、日本、中国和北韩要付出长时间的努力，需要很多年。川普总统曾经表示，他期待美国和北韩峰会将会产生非常积极的结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在访问法国的时候说，他并没有要求法国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因为这项协议会在经济力量的压力之下自行解体。
I didn't ask France to withdraw from the JCPOA because I think the JCPOA is basically going to。
美国总统宣布上个月宣布美国退出包括英法德三个欧洲国家的世界六大国与伊朗2015年签署的协议。星期二美国财政部官员说，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如果继续和伊朗做生意会面临重大风险，包括可能受到华盛顿的制裁。 欧洲几个大国正寻求途径继续同伊朗做生意，以免德克兰当局放弃遵守伊朗核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呢一次欧洲之行系为咗说服各国领导人修订伊朗核协议，期望更有效地制约伊朗。佢哋一站德国停留之后到访法国，之后再访英国。但系内塔尼亚胡似乎未能够说服呢啲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喺同内塔尼亚胡总理举行嘅联合记者会上系咁样讲噶。
Donc, le JCPOA n'est pas suffisant. Je suis tout à fait d'accord. Mais il est mieux que ce qu'on avait.
马克龙话：佢对总理讲咗佢深深嘅信念，而且我哋欧洲伙伴亦都持同样睇法。呢个就系伊朗核协议需要保留落去，确保伊朗嘅核活动得到控制。美国嘅盟国同伙伴国如果继续同伊朗做生意，会面临重大风险，包括可能受到华盛顿嘅制裁。美国财政部星期二警告，伊朗继续利用空壳公司同非法融资嚟到支持佢嘅破坏活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宣布取消参议院传统嘅八月休会，只系让参议员八月放假一个礼拜。呢个似乎系要阻止民主党人回乡竞选。美国领导的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联盟强烈批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表一份指责该联军去年违反国际法的报告。这份长达70页的报告称，在叙利亚拉卡进行的历时几个月的战斗期间，有明显证据表明联军在一些攻击没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平民。美国大企业游说机构星期二批评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称白宫一直都不愿意接受商界的建议，总统贸易政策持续引发忧虑，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信心受挫。美国总统川普撤销了对今年美式足球超级碗冠军队费城老鹰队访问白宫的邀请，川普星期一晚间宣布取消球队在6月5号的访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美国将中国踢出环太军演背后的考虑。我们亦会报道路透社说美国考虑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以及常态军售，以及美国学者认为北京在台湾玩火，呼吁川普总统思考一中政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推出法案应对中国的政治渗透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来自美国国会两党的六名众议员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29周年纪念之际发起了一项目的是应对中国对美国政治影响力运作的法案。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各个政府机构调查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治渗透行为，并且公开发表报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项法案名为《反中国政府和中共政治影响力运作法》，是由来自新泽西州的资深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马西·卡普图尔联合发起，两人都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史密斯还是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法案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共正在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和民主制度，包括对言论同新闻自由的宪法保护，来鼓吹他的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法案呼吁美国制定长期策略反击中国政治影响力运作，以及针对美国民主机制和美国公民的审查、宣传和虚假信息。该法案称中国政府和中共利用公开和不公开的手段，例如通过政府机构、友好交流团体、政府资助的基金会、智库、教育和其他项目，对政治和经济精英、媒体和舆论、公民社会团体、学术界和华侨群体等统战对象， 展开政治渗透和政治影响力行动，除了要求调查并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国对美国政治渗透运作规模以及侧重点的跨部门报告以外，该法案还要求在美国的孔子学院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今年二月在美国国会一个听证会上表示，孔子学院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联邦调查局担心该机构可能是中国情报搜集和政治渗透行动的幌子。在这个之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经报道过中国政府对美国大学校园事务的干涉，以及对中国学生的威胁恐吓。史密斯众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需要更好地认识中国政治影响力行动的恶意目的，但是同时亦要对正当的美中文化、教育和人民交流加以区分。这项法案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对美籍华人、中国赴美留学生和访问教授、学者的保护，要求加强相关执法，使这些人免遭中国政府的骚扰和胁迫。史密斯众议员的声明说，我们亦需要确保华裔美国人和来美的中国学生知道，来自北京的胁迫和威胁是对美国公民权利的践踏，是不能够接受和不能够容忍。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渗透行为，直到最近才引起相关政府部门和政治人物的警觉。纽约时报今年三月报道，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李振成涉嫌向中国出卖情报的案件时指出，中国已经展示出他比俄罗斯更加熟练的渗透美国的情报机构。报道说，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时有无限的耐心。外交政策杂志今年二月的一篇独家报道披露，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得到北京资助，为中国搜集情报并监视当地中国留学生。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二月份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上作证时坦言，中国政府利用非传统的情报搜集员搜集情报，包括教授、科学家和学生，特别是在大学校园内。今年五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新西兰发表讲话时，警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要警惕中国在这两个国家获得政治权利和影响决策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中国对台湾政府极尽所能去施压，已经在华盛顿引起了很多反应。有智囊学者认为，北京当局对台湾不休止的施压恐吓是在台湾下玩火。他们建议川普总统应该要展开跨部门讨论，重新思考一中政策是否仍然符合美国利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段时间来，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前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学界人士都注意到北京当局对蔡英文政府施压的力度越来越大，担忧台海情势失控，纷纷呼吁川普政府适时采取作为，对北京发出信号。美国企业研究所在他的网站上制作了一个图表，对北京自蔡英文上台后对台湾的各种弱化、孤立作为、对台湾安全的军事骚扰，以及美国、台湾应该如何应对，做了清楚的标示。该智库外交国防政策研究员马明汉认为，是时候川普重新思考美国的一中政策了。马明汉上个星期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自2016年蔡英文赢得总统选举后，中国即对台湾展开有计划的施压行动，包括军事演习、经济战、干预台湾内政、心理战、夺取邦交国、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组织外等等，还试图说服台湾人民抗拒是没有用的。除了一系列的恐吓作为外，中国还意在消耗台湾军队资源，并使台湾人民对民众党政府心生不满。马明汉说，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不会放松，但美国仍然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应对中国的敌意，使台湾趋于稳定，包括与台湾的联合军事演习、常态化军售以及签署美台双边贸易协定等等。此外，即使与6月12号的川普金正恩峰会撞期，川普政府亦都应该派重要的助理部长及官员到台北参加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仪式， 虽然是这样，马明翰进一步提到，或者是时候华盛顿采取更大胆的做法了。他说，川普在2016年胜选后即接受蔡英文总统的祝贺电话，打破数十年来的惯例，并两度对美国的一中政策提出质疑。川普质疑正统的做法并非没有好处。他说，北京对台北不间断的压力扰乱台海稳定，潜在的危险性极大。过去十年来，台湾的民主在不断改革，而中国的政治却越加专制。这个不禁使人合理的质疑，究竟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否持续符合美国的利益？马明翰认为，川普总统应该指示白宫国安会展开一中政策的跨机构审视，包括这个政策对美中台三国有何利弊，战略模糊是否对促进台海稳定有效，美国是否有更好的方式确保台湾持续切实独立与台海稳定，一中政策与目前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有何替代政策，台北与北京对一中政策的改变会有何反应，台湾是否欢迎，北京是否可能动用武力，美国应该如何管控可能的后果。在讨论过这些问题后，马明翰说，或者最后得到的结论，一中政策仍然是最好或者是最坏的框架，使华盛顿得以有效地与台北与北京交往。不过他认为，只要川普总统愿意提出这些问题，就已足够使中国知道他对台湾不间断的骚扰是在台湾海峡玩火，如果不用他知道，可能消灼到自己，北京将继续点燃火柴，一旦引起更大的火灾，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马明翰的看法与之前亦都在美国企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目前已经成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一样。博尔顿亦都一向主张美国应该重新思考一中政策。去年初，博尔顿在中国航母辽宁号穿越台湾海峡后，即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一中政策。自川普任总统与蔡英文通电话，并对美国的一中政策提出质疑而引起轩然大波后，一些美国媒体开始注意到一中政策的内容究竟何所指，它与中国所称的一中原则有何不同。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德去年在纽约曾经对美国之音做了清楚的解释。洛德说，美国的一中政策包括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及美国对台六项保证，而中国的一中原则不单止是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包括台湾是一个省，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接受将台湾当作中国一部分的一中原则。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上个星期受访时亦都说，中国试图将其一中原则与美国自1979年以来实施的一中政策模糊化，并强迫国际社会接受他对台湾两岸同属一中的定义。但美国有自己的一中定义，它的内涵与北京当局的一中原则并不相同。近来中国不断强调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包括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跨国企业在网站上将台湾列为国家等事件。中国外交部国台办发言人都做了相同的表态。星期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批评中国对澳洲航空公司施压，要求他改变网站上关于台湾标识的问题，就重复这个说法，并强调这个是体现中国政府在一中原则上的一贯立场，绝不是什么政治干预或者政治压力。华春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香港、台湾、澳门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还说这个是客观事实、基本常识，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中国不断以军机、军舰绕台巡航，对台湾政府加大施压嘅时候，路透社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嘅报道话，美国正在考虑派遣一艘战舰穿越台湾海峡。如果真是这样做的话，将会可能被台湾方面视为是川普总统支持台湾的最新措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报道仲表示，美国已经审视过是否在今年派遣一艘航空母舰经过台湾海峡的计划，不过最终未有再做进一步的考虑，或者是因为担忧这样做将会使到中国不高兴。报道表示，另一种较为不挑衅的做法是恢复定期但是不经常做的普通军舰驶经台海。美国最近一次这样做是去年的七月。而此外，仲有一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话，美国计划改变目前处理对台军售的方式，不再将台湾提出的不同军备采购要求绑埋一起通盘考量，而是以个案方式个别处理。包括目前已经成为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薛瑞福在内，了解台海军事平衡以及是美国对台军售过程的专家经常敦促美国政府恢复过去对台军售常态化的做法，避免不同军备武器系统系绑埋一起，金额太高引起中国注意，一方面亦都不会因为过程繁复费时而耽误了台湾取得武器的时效。多年以来，即是不断呼吁美国政府将对台军售常态化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星期二亦都在他的推特上面转推路透社的这篇报道，并且表示他要强调的就是美国只要在对待台湾的时候有所不同就会遇到困难，他会使到整个军售过程有机会被政治化。五国大楼拒绝就任何未来可能的行动发表评论，因此不清楚几时会有军舰穿越台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罗根宗教就美国对台湾有何义务的问题表示，美国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必须要维护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它的特点是要维持一个坚强繁荣以及是民主的台湾。美国航母最近一次穿越台湾海峡是2007年，当时美国最后一艘常规动力航母小鹰号特运舰队装载着8000名的官兵水手，准备在感恩节的时候停靠香港过节，但是却是遭到中国政府拒绝。虽然后来北京当局仍然是同意小鹰号驶入香港，但是小布殊政府决定让小鹰号高调地通过台湾海峡返回日本驻地。对于美国有意派军舰穿过台湾海峡，中国政府再次呼吁美国慎重处理涉台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国应该是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是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避免损及彼此关系以及是台海稳定。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则是表示，这个信息未经证实，不予评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收回了对中国参加今年2018年环太军演的邀请，并且表示这个是对中国持续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作出的最初反应。美国的安全问题专家认为，收回对中国参与今次军演的邀请并不能够有效去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但是就对中国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美国海军5月30号星期三公布的有关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具体日期和细节，除中国和台湾外，所有南中国海主权升索方都将出席今年的环太军演。其中越南是首次参与这个两年一次的演习，菲律宾亦都首次派出军舰参与本届军演。美国国防部5月23号宣布收回对中国参与环太军演的邀请，称这个是对中国继续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初步反应，说中国的行为与环太军演的原则与目的不符。中国参加了2014年和2016年度的环太军演，一直寻求参加环太军演的台湾今年还未能如愿。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格雷格森中将认为，从军事方面来看，中国不参加这一次军演并没有几大的损失。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军事方面没有几多的影响，因为他们本来就会派遣间谍船跟踪无线电频率等等。格雷格森说，他怀疑有关环太军演的事情包括美国的能力，他们没什么还是不知道的事情。在格雷格森看来，此举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象征意义， 他希望这个举动是美国对中国的行为制定的整体策略的一部分。格雷格森说，撤销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是发出一个信号，做出一个姿态，是一个开端。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美国需要做出努力。一个就是不单止对中国部署的海警进行反制，还要对海上民兵以及携带武器的渔民进行反制。这位指挥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的将军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行为做出对称性的反应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找到其他的办法，包括采取措施加大中国采取的行动的代价。格雷格森中将还认为，美国的反应还包括好像美国领导人在二战以来所做的这样，多谈论美国的原则、人权和美国所代表的价值观。他说，美国现在因为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需要第二些国家的合作，因此就不是怎样谈论人权问题。这个就好像在打扑克游戏时不用用自己的王牌。美国海军研究中心东亚安全事务专家柯瑞杰亦都认为，国防部单收回中国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是不够的。柯瑞杰说，很显然收回给中国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没办法有效地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称有主权的岛礁上采取的行动。但是柯瑞杰认为，这个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即你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和美国捣乱，与此同时美国还是会照常和你打交道。这位撰写过有关中国军事实力专著的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希望看到美国做出更多的反应，但是他说，由于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海上警卫力量，美国以及其他争端方无法好像中国这样对南中国海进行巡逻，因此美国的反应必须是非对称的，而且不涉及国防部，还需要涉及其他部门。在柯瑞杰看来，美国对中国的网络盗窃行为所采取的回应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的模式。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澳洲联邦国会议员呼吁禁止给中国的科技企业华为和中兴为澳洲的 5G 通讯建设提供设备。而之前美国的安全部门官员曾经向澳洲政府提出了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澳洲 5G 网络的担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在野的工党议员迈克尔丹比上星期在澳大利亚议会上说，华为和中兴在他们各自组织的最高层都必须向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汇报，他要向议会、媒体和澳大利亚公众发出强烈呼声，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绝对不能够卖给这些电讯公司。丹比仲话，如果佢哋将新嘅 5G 中央通讯网络嘅建设卖俾由一个威权政府有效控制嘅公司，呢、这个威权政府嘅领导人最近仲成为终身独裁者，咁样澳大利亚喺事后为国家主权做出嘅任何指令都会受到损害。华为澳大利亚分部董事长约翰洛德6月4号回应话，丹比议员嘅讲法系错嘅。洛德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话，华为由雇员所拥有，政府完全没有任何所有权。他们在华为不参与这些政治讨论，他们遍布170个国家，玩不起政治，亦完全不会这样做。华为澳大利亚分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较早时候表示，澳大利亚如果对华为下禁令，将增加消费者的成本，限制澳大利亚的技术水平，并降低澳大利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华为公司说，该公司目前占澳大利亚 4G 网络设备 55% 的市场份额。据澳大利亚媒体此前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今年2月在会晤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时表达了美方对澳洲接受中国 5G 网络投资的担心。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部引述一名官员的话，美国官员向特恩布尔提出了华为设备对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并且说中国政府的网络间谍活动是美澳网络安全合作最重要的两项议题之一。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副主任威廉卡特表示，这些担忧是正常。他对美国之音说，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将提出这方面的担忧，并思考如何管控风险。他说，所有国家都应该思考如何保障 5G 网络的安全，更宽泛来讲，思考信息通讯技术可以被如何用于从监控、情报搜集到信息战等方面。当各国推出 5G 网络，大家的生活更加互联的同时，这个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脸书承认同中国嘅华为以及联想分享用户资料，话今个礼拜会终止合约。美国移民官员特查俄亥俄州一间园艺店，拘捕咗114人。中国话恢复北京至平壤嘅航线。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美国社交媒体脸书承认同多间中国公司分享使用者资料，其中包括受到美国政府制裁的世界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中国的华为公司。脸书星期二表示，该公司与华为、联想等多间中国公司及世界各大国大约60间公司签有资料分享协议，允许这些公司得到脸书使用者的一些资料。面书称已经同当中的大多数公司终止了伙伴协议，并且在这个星期终止与华为公司的有关合约，亦都会终止与其他几间中国公司的资料分享协议。星期二较早前，美国国会来自两大政党的参议员纷纷要求面书对纽约时报星期日的有关报道做出回应。那篇报道说，面书允许这些签约公司在未明确得到允许的情况之下接触面书使用者朋友的资料。尽管面书曾经在2011年与联邦贸易委员会签订协议，保证只在使用者许可的情况之下才能够与包括广告商以及程式商在内的协力厂商分享使用者资讯。美国移民官员星期二突击检查了俄亥俄州的两间园艺商店，逮捕114个人。据说他们是无证移民，被指盗窃他人身份。这个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移民局官员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突击检查。被突击检查的两间商店是科尔索花韦园艺中心两间分店，一间在索达基斯，另一间在卡斯塔尼亚。除逮捕人之外，移民官员还从当中一间园艺店搬走若干箱当局发言人所称的很多文件证据。在中断了北京至平壤的航线6个月之后，中国星期二恢复了这个北韩唯一的外国航空公司经营的国际直航线。记者在营运这条航线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网站上查询得到的资讯显示，北京飞往平壤的 CA121 航班6日起每逢星期一、三、五共有3个航次。去年11月，是北韩因核试验而导致朝鲜半岛局势同中国与北韩关系最为紧张之际，中国以购票情况不理想为由，无限期暂停往返北京及平壤的航班。瑞典几十间传媒星期二发表声明，呼吁中国释放曾经出版中国禁书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前股东瑞典籍公民桂文海。包括2份全国性大报、瑞典日报、每日新闻等在内的37个传媒在瑞典国庆前夕刊登的这份声明说，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国政府领导层声称要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负责任的影响力，中国还经常夸耀它的文化和历史，但对桂文海所作的行动却形成强烈的反差。29年前在北京街头被坦克剪断双脚的6.4事件生还者方正不会忘记他第一次与美国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会面的场景。9年前他刚到美国时候与史密斯见面，握住他有力的双手，他感觉到中国有好像史密斯这样那么坚定的支持者。9年之后，他从这个双手中接过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人权奖。 年18岁的台湾交换生孙安佐被控威胁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州费城附近自己就读的高中制造枪击事件，他星期一在法庭公开承认恐怖威胁罪，并表示自愿被递解出境。一名法官星期一下令鉴于孙安佐没有前科，但持有武器能够造成伤害，判处最低4个月直至23个月的刑期，但同意由联邦机关接管这件案，立即启动遣返程序，预计孙安佐于6月底将会被遣返回去台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时警告说，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带来前赴欧洲难民数量不断增加。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目前正在叙利亚利用什叶派武装组织进行宗教活动，试图将当地的逊尼派转化为什叶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纽约纪念六四的大会，我们亦会报道台湾本土派正在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参与2020年的东京奥运公投的联署行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崛起类似法国波旁王朝时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亚洲地区的未来走向以及怎样去应付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是刚刚结束的亚洲防务论坛，亦即是香格里拉对话讨论的重心。美国的部分国防专家警告，美国在根本上误判了大国博弈所发生的演变，从而未能够正确地看待本身所面临的风险和脆弱性。有专家认为，将中国崛起和波旁王朝时期的法国进行类比，将会有助于美国更好地去了解中国的崛起，并且找到应对的策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防务专家意识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它的军事现代化以及日趋强势的做法，二战以来一直主导亚洲的美国，在它的战略和军事行动环境上都面临着持续的根本性改变。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洛豪斯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面谈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所面临的这个新现实。洛豪斯表示，很多人将中国在军事现代化上面的努力，或者是在有争议水域建立军事基地的意愿，作为它日益强大的区域影响力的证据。但是中国仍然会动用经济、法律以及是心理上的操纵杆来影响以及是游说其他人。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研究过战略政策与风险评估的防务问题专家弗赖尔认为，美国正在进入或者是处向一个新的更加有竞争性后优势的环境。在他看来，这种环境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国防战略具有深远的意义。2017年和他的研究团队发表的自陷险境国防部对后优势世界的风险评估报告的这位防务问题专家在这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进入后优势环境不意味着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这种优势，而是说美国将不得不作出更多的努力以及是洗口径来维持他们在所进入的竞争环境里面的位置。但是弗赖尔认为，自从冷战以来，美国对他和强大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演变作出了根本上的误判，而如果他们在现代环境之下误判了竞争与冲突的特征，这样他的结果就是他们对风险会作出误判。这位目前是战略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的副教授表示，美国一直或者是仍然在使用一个过时的框架来评估大国竞争，这个框架是基于二战后的竞争理念，结果美国推迟了对它脆弱性作出诚实以及有意义的评估。弗赖尔说，美国目前对于它和中国之间较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中国正在赶超美国，一种就是美国能够维持现状。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界对于美国是否应该全身心地将精力投入到同中国的竞争当中存在争论。在他看来，这两种的看法最终
哪一个是占上风，将会决定美国在亚太地区是否能够维持它的竞争力。曾经负责过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格雷格森中将认为，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意识到美国现时重新返回到大国博弈的时代，亦都强调了盟友和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在实际行动上，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出现了全面的撤退，而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则是重大的战略失策。他仲认为，在介于战争和和平之间的灰色区域，美国正在是输了这一场的博弈。他说，美国被证明了在应对灰色地带挑战方面不是很有效，美国政府部门在这方面怎样做是没有共识。这位前军事指挥官举例说，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作出了反应是必要的，包括开展航行自由行动，以及是收回对中国参加2018环太军演的邀请，但是他看上来目前这些反应是不足够。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研究中心的共同主任多纳利认为，将中国的崛起进行历史上的类比，将有助于美国思考中国崛起的本质以及是应对的策略。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类似于魏马德国，川普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班农将中国比作为是希特拉的德国。多纳利则是认为，大家应该更多的讨论是始于1660年代的一直持续到滑铁卢之役的波旁时期法国的崛起和中国的崛起的可比性。他说，法国当时既是一个大陆强国，亦都是一个海洋强国，如果美国只是将中国看作成为是一个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构成挑战的东亚海洋大国，美国会看不到很多的东西。美国显然没有从中国的角度去看问题，大家是会失去了给予中国造成代价的机会，这一点目前根本是未有做过。这位安全问题专家还认为，虽然美中较量是主战场是在西太平洋，但是这场的博弈是全球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本土团体正在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参与2020年东京奥运公投的联署行动，不过中国的国台办就批评这个是台独活动，并且将会自食其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本土团体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公投行动，第一阶段的提案程序已经通过，目前正在争取第二阶段28万人的联署，希望能够在年底与地方县市长选举一起举行。大力推动这一项公投的台湾前奥运选手纪政表示，台湾是唯一不能够使用国旗、国歌、国名参与奥运的国家，如果中华台北不是他们的国名，就请将中华台北队证明为台湾队。不过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院资深顾问朱新文日前在一项座谈会上表示，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奥运是一厢情愿的做法。
因为我知道国际社会有国际社会的结构，国际社会有国际社会的秩序。
朱新文说，因为他们知道国际社会有国际社会的结构，国际社会有国际社会的秩序，当它形成某种体制之后，他们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内部的沟通，外部本身需要理解。朱新文还说，台湾如果以不可行的名义参与奥运，将有可能被国际奥会和其他的国际组织拒于门外。台湾的中华奥会日前表示，国际奥会十分关切台湾推动的相关公投，经过执委会讨论之后，已经作出不会核准名称更动的决议，并透过函件通知中华奥会。中华奥会答复指出，公投是民主社会正常的活动，并且这一项公投是由民间发起，不是政府发起，中华奥会亦都没有参与。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创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还未有正式的向国际奥会提出更名申请，结果如何还不得而知，就算被否决亦都必须经过大会的讨论。
我觉得台湾就叫台湾，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别人会不会答应，那是国际上被中国。
林创作表示，台湾就叫台湾，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别人会不会答应，那个是国际上被中国长期打压和限制的结果，但是他们不能够不做这个主张， 甚至內部仲有人想盡辦法打壓他們希望使用最正常的名字。臨廠座委員指出，將全部協助和支持在國際賽事當中使用台灣的名稱，並且很清楚地使國際社會知道這樣的聲音。二戰之後，台灣曾經在1956年以福爾摩沙的名義參與墨爾本奧運，亦都以台灣的名義參與了1960年羅馬、1964年東京以及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卻於1972年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參與慕尼克奧運。1976年國民黨政府反對使用台灣名義並缺席了蒙特利爾奧運。1981年台灣中華奧運與國際奧運協商並達成共識之後，在1984年開始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與奧運。不過，中華台北只能夠使用中華台北奧運會旗及國旗歌。1990年隨著台灣逐漸走向民主化，台灣一些民眾，尤其是年輕人逐漸不滿中華台北的名稱，並希望證明為台灣。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星期三表示，所謂奧運證明公投，實際上只是為了滿足島內極少數極端台獨分子的一己之私，犧牲的是以台灣體育建議的競技機會。這樣做亦都必將遭到國際社會和兩岸同胞的共同反對，最終只會自食惡果。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星期二，北京之春雜誌社和紐約多個民運組織舉行了大紐約地區紀念六四29週年暨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的頒獎大會。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海外民運刊物《北京之春》將第十屆自由先鋒獎頒給今年初逃離中國抵達美國的中國民運人士張林。1989年，張林在安徽組織領導了遠北市民學生支持北京的民主運動。29年來，他先後被中國當局判刑入獄或者勞教5次，在監獄和勞改營中度過了16年多。今年1月，張林在海外人權組織幫助下逃離中國，經尼泊爾等國輾轉來到美国，同已经在美国的两名女儿团聚。张林表示，中国民运的努力和方向是正确，民运无论等几多年，只要坚守这块阵地，只要坚守这份良知，只要坚守这份希望，他相信总有一日会成功。因为民运争取是一份和全世界各地人一样的做人的权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发言中引用捷克作家昆德拉的话，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而纪念六四就是反抗遗忘。胡平说，中共不遗余力的屏蔽封锁有关六四的信息，就是因为中共当局心里非常明白镇压六四是滔天罪过，所以他们既不公开批评当年的动乱，亦不庆祝他们的平暴功绩。胡平说，这个亦是为什么有些人处处回避六四，哪怕到了自由的海外亦不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他们不敢面对，因为一旦面对，良心就要受到拷问。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发言不同意为六四平反的提法，要刽子手平反等于与虎谋皮，他提倡成立清算委员会。但是民主中国阵线召集人唐元俊则认为清算不可操作，他表示海外民运情绪发泄多，关注自身工作方法，探讨道路少。中国民主党的代表律师叶玲发言指出，未来十几年人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呼吁与会者一定要把握历史的契机，将口炮党变成真正的机关枪大炮，对着集权主义反人类的势力猛攻。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创发言表示，国际大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海外民运是坚守了29年，经历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现在应该更有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美朝峰会密锣紧鼓准备的时候，俄罗斯开始加入牌局。俄罗斯的媒体讨论在几时将举行普京金正恩峰会。部分分析评论认为莫斯科不是咁愿意看到川金会顺利举行。俄罗斯外长访问平壤向北韩传达的信息和美国的立场是截然相反。 俄罗斯同样有评论担心美朝接触将会好似过去嘅美中建交一样。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喺莫斯科嘅报道。
针对朝中社有关俄罗斯同北韩举行峰会嘅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月一号表示，普京同金正恩峰会嘅形式同时间将通过外交渠道磋商，但系佢否认峰会地点将选择喺北京。塔斯社话，克里姆林宫唔排除今年年底前普京会晤金正恩嘅可能，但另一家官媒俄新社话，普京可能喺近期会晤金正恩。塔斯社驻东京记者站站长几日前喺佢嘅面书上撰文话，六月九号喺青岛举行上合组织峰会期间，有可能举行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峰会，但系佢强调冇办法得到证实。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贾巴罗夫认为，金正恩可能参加9月11号到13号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到时将举行普京金正恩峰会。贾巴罗夫说，金正恩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那里得到很多有意思的消息，金正恩会非常感兴趣会晤普京。日本领导人安倍已经确定将参加9月份由俄罗斯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有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都可能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这次的会议。俄罗斯方面为此特别更改了今年的会议召开时间。东北亚地区的一场外交大战很可能在三个多月后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上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5月31号访问了北韩，拉夫罗夫邀请金正恩访俄，他当着金正恩的面说，俄罗斯方面会很高兴看到金正恩来俄罗斯。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欢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以及北韩与美国的接触，不应该使对话中断，但虽然是这样，俄罗斯外交部副新闻发言人科仁强调，俄罗斯呼吁美国和北韩不应该彼此向对方故意提出无法完成的要求。他还表示，美国呼吁莫斯科与华盛顿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应彼此配合，而不是要给美国的工作制造障碍。类似的讲法使俄罗斯感到莫名其妙。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冯艾格尔特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正当朝鲜半岛去核化进入关键时刻时，俄罗斯开始加入牌局。他说，克里姆林宫的策略是最大程度的给美国和北韩峰会的准备工作制造麻烦，最好是完全打乱川普的计划。官媒俄新社报道说，拉夫罗夫这一次向北韩人提供了怎样和美国打交道的建议。冯艾格尔特认为，拉夫罗夫向金正恩传达的讯息是，在美国不主动提出取消对北韩的制裁前，北韩决不能够单方面的主动开始去核化，这个与华盛顿的立场完全相反。冯艾格尔特认为，普京政权自己非常害怕垮台，同样也不希望看到北韩的独裁政权崩溃。克里姆林宫的逻辑是，在全球的任何国际事务上被美国制造麻烦，这样会使俄罗斯和美国交手时的筹码增多，更使美国没办法顾及俄罗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暗网是互联网的一部分，暗网不容易搜索到，而且需要特定的软件，网络配置或者核准后才能够进入。整个网址可以设立在暗网内，它的内容以及和网址的所有连接都经过加密，使用者可以匿名的运作和进入网站。 美国国务院国际毒品暨执法事务局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华尔希话：国际犯罪组织操弄暗网的现象越来越猖獗，这个对于我们所有的国家与经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的确，罪犯利用暗网便利的对儿童性剥削，并且违法销售到泄来的身份资讯、枪支、有毒化学品、爆炸物，当然还包括非法毒品。华尔希说，值得注意的是，暗网开启了一个新的毒品走私模式，使用者可以订购从邮件中收到的毒品、芬太尼之类的产品。这个就是说，他们绕过了传统的毒品走私路径与组织，经常使用加密货币付款，这个可以更加保护匿名做法。虽然现在急需应对这一种犯罪行为，但是由于他的性质，暗网主持的犯罪性市场交易在这里找出其所在地，以及辩解其使用者等方式，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意味着调查要能够成功，就需要有技能优良的执法机构与广泛的多边合作。在压了暗网非法行动的一次强大行动中，去年在美国与荷兰执法机构主导下，关闭了五个最大的暗网交易市场之中的两个，亦都就是 Alphabet and Hansa Markets。这个是由七个国家与欧洲刑警组织协作的国际性行动。 Alphabet 在高峰期有多达35万多个销售非法货品与服务的来源。 Alphabet 存在期间，该网站显然有超过1万名真正运作的卖家，40万名买家，完成了约1000万笔交易，交易额接近7亿5000万美元。另一家被关闭的网站Hansa Markets 有大约2100名实际运作的买家，6万名积极买家，而且人数不断增加。助理国务卿华尔希指出，在打击日益猖獗的这个祸害，国际协议与公约至关重要。他说，更多的国家采取行动打击网络犯罪，并且携手合作，我们就会更有效率。重要的是，这一种通路无论犯罪分子身在何处，都会被他们拿出来操弄。我们还敦促继续将重心放在建立技术性的协助。就我们而言，美国正在加大我们对外援助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他们逐步暗网罪犯的能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